好，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请放掌。开展法师。各位法师，各位学友，大家早上好。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怎么台上的法师不一样啊？是啊，不要给大家一种失望的感觉啊！是。想不到我们这边还有代打的了哈，希望哦不要代的让大家失望了哦。是，我们今天要讲第几页啊？47页是吗？是7页第八节了哈。大家有翻到吗？有了哈，好。标题是解脱道以慈悲心行、哦、如果这个两个名词相对对列的话，慈悲心行是哪一道特别重视的？慈悲心行菩萨道、哦、这样特别重视啦。但是导师把这两个解脱道跟菩萨、就是慈悲心行把它并列起来，意思就在说明，主要这个章节主要在说明，解脱道跟慈悲心行是不相妨碍的。这一小节要做这个说明了、啊，这样如果这样来看，解脱道会让大家想到什么？解脱道，解脱啊，大声一点，声闻。假如说解脱道它要解脱，我们说解脱是什么？解脱烦恼，解脱生死嘛，吼。假设要解脱这些，要有什么？啊，智慧是嘛，哈。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了，哈。解脱道主要就是主要就是要有智慧了。所以这一节在说智慧跟慈悲是怎样，没有不会互相障碍的啦。主要再说明这个了，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内文了。悉大师提倡人生佛教，那导师进而称之为人间佛教。人生佛教跟人间佛教，导师为什么要进而提倡人间佛教呢？导师是继承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但是更进而提出人间佛教了哈。导师有说到了哈，主要的就是因为怎么样呢？人生佛教主要是人是对治什么？人对治鬼，生呢？生要对治什么？死。因为我们中国传统佛教末流了哈，就是重视死，跟一重视死的话哈。就重视鬼，临终嘛，重视在临终，一重视死，难免就重视鬼。当然，我们中国古代的宗教就是人死为鬼了，人死为鬼。导师呢，更进而提倡人间佛教。为什么进而更提倡人间佛教？人间佛教跟人生佛教的之间有什么差别吗？显证方面是没有什么不同了，显证。可以了哈，在对治方面，在对治跟显证导师说没有什么大差别，主要是在对治有一些不同，进而对治呢，因为人生佛教对治什么？鬼跟死嘛，人间佛教不单单是对治死跟鬼，还要对治什么？天还有什么？天就会怎样？我们天 如果说上天堂就得怎样永生，是吗？所以不单单是对治死跟鬼，还对治什么天跟永生。其实我们来看那个宗教哈，原始的宗教，原始的宗教基本上都重视在鬼跟死嘛。越往后期就会什么多神到什么一神嘛，一神都是在求永生嘛，是吗？哈，永生往天的方向去提高了嘛，哈。所以导师更提出，不单单是对治死跟鬼，更要对治天跟什么永生，天跟永生。因为越看印度佛教史，越往后期，佛教是越往天化的方向前进，是吗？天化，天化本来是什么？一神，一神教的那种天化，或者叫梵天呐、啊。啊，但是越往后期的天化就越怎么样？越低级了，是吗？越低级的天，越低级的天，异界天，而且是地居天了、啊、哈，天龙八部等等的，越低级。所以更要对治，不单单是对治死跟鬼，要更对治什么天跟永生。如果一不小心呢、啊，一不小心重视在生，生嘛，人生的生。如果一不小心重视在生的时候，哎，重视在生的时候，就一不小心就一不小心就会到怎么样？永生，是吗？永生。当然佛法哈，佛法也是要。也是要永生的、啊，但是那种永生是什么？透过什么无生是吧？透过无生来到我们常说的涅槃，一个形容词就常乐我见嘛，是吗？要透过这个，嗯，当然常乐我见哈、哦，有各家不同的说法嘛，是吗？常可以是超越时间相，称为它常嘛。乐是什么？是超越苦乐的那个，超越苦乐的那个称为乐了。我们一般要说什么涅槃乐嘛，是吗？涅槃乐是超越世间苦乐的那一种，称为乐了。嗯，但是不管怎样了哈，嗯，就是导师呢继承太虚大师的人间人生佛教显证方面，那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对治方面就特别提出了对治天跟什么。永生，所以导师在印度之佛教秩序当中就立，前面我们也都研究过了嘛哈，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弘禅终极佛教之行解，刮胡呢，幻化之机阴盛啊，这篇文章把它改成什么天化嘛哈，主要就是这个了哈。所以各位，我们不要觉得导师提出这样的观点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嘛齁，其实非常非常了不起哦。因为如果没有从源头这样看出来哦，看不出来这样的天化齁、哦、是跟佛法是180度的背离，看不出来，是吗？如果齁、哦、那个在青蛙齁、哦、在那个如果说冷水哈、哦，冷水没问题嘛哈、哦。如果一到热水，马上放热水下去哈、哦，它马上容易跳了出来哈、哦。但是如果慢慢的从冷水慢慢慢慢的加温哈、哦，等到它发觉它跳不出来了，是吗？嗯，所以从历史的史实的演变过程当中，能够看到这个哈、哦，那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了哈、哦。是吗？现在藏传也是以应成派为升官最高的嘛哈，但是所修的还是以无上密是最高的嘛哈。无上密作为导师的判教方式是属于天化了哈，天化的方向前进，而且是最严重的啦。嗯，所以提这个只是在跟我们了哈提醒一下。我们时常了解这些，我们不要以为这些好像没什么了不起了哈。听久了，我们不要认为说没什么了不起了，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了哈。好，在民国40年以前，中国佛教接受的程度是很微小的啦。我们 现在我们感觉到蛮多有人生佛教，人生佛教、人间佛教了哈，蛮兴盛。但是在40年以前呢，哈，接受的程度是微小的，而台湾佛教现在接受的程度高一些了哈。但是呢，导师这样说到了哈，传统的佛教界可能会因为不愿意探究，不愿意对于人生佛教或者是人间佛教做探究，道听途说而引起了反感。以前这种现象比较多了哈，比较多。但是呢，现在呢还是有嘛，还是有了哈。而在少数的赞同者，前面是反感排斥嘛哈，纵然是有少数的赞同者啦，也可能怎么样？也可能忘却自己，而陷于外向的庸俗化。是什么意思啊？忘却自己是什么意思？我们说学佛主要是怎么样？要改善什么？身心是吗？改善身心吗？是吗？忘却自己就忘却这个了啦，自己的身心嘛，忘却自己，陷于外向的、向外的、向外的，向外的庸俗化了。什么叫庸俗化？什么叫庸俗化？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说啦，我们如果忘记了自己，没有对自己的身心的净化了，一直往外的话，那庸俗化它能不能出三界啊？不能出三界嘛，是吗？所以往后期的我们佛弟子哈，对于佛法的要求也只是什么世间的一些什么功利嘛，功德是吗？那也是属于庸俗化之一了。甚至如果彻底的说，我们说佛法是以自力为主的嘛，要在自己身心上进化嘛。如果呢向外求外在的一个什么创造神来帮助我们的话，那也是属于一种向外的嘛，是吗？如果彻底来说也是这样子了哈。世间是缘起的啦，世间是缘起的，就有什么缘起就有它的相对性嘛。缘起就是什么恶是吗？就有相对的恶，缘起就有相对的恶了。有相对性就表示什么？就有它的副作用嘛，副作用不能免于抗拒或者是俗化的情形，不愿意探究引起反感，那就什么抗拒嘛哈。赞同的，但是有可能误会了，忘却自己了哈，所以变成俗化。但是呢，到底是越减少越好？哎，这一节就要说明了，让它减少一些了哈。好，人间佛教是重于人菩萨行的，但是对于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因为导师是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弘禅中期佛教之行解，中期佛教之行解就是什么？什么行？啊，菩萨行，什么的菩萨行？是天菩萨行还是人菩萨行？人菩萨行。是吗？所以重于人菩萨行啊，主要要阐弘阐中期佛教之行，也就重在人菩萨行的。但是导师又说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了。或者有的人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会觉得很奇怪呢？因为啊，一般称为根本佛教，一般称根本佛教为小乘小圣嘛，一般都这样，而且想象是什么？小乘是怎样？根本佛教的小乘是怎么样呢？是隐遁独善，隐遁独善，而且认为哈，哎，学佛就是出家的嘛哈，小乘就重出家的，所以导师挂悟起来了，出家的隐遁独善呢，缺少慈悲心，怎么能够作为人间佛教人菩萨行的根本呢？因为立本于根本佛教是淳朴嘛啊。其实老师这样说啦，其实是那些人误会的啦，因为他不知道佛法本来是无所谓大小的。所谓的大乘小乘是在佛教发展中形成的啦。所以我们一般根本佛教，如果在现在学者这样，根本佛教如果说把导师有分成三期嘛哈，导师把印度佛教史分成佛法，后来呢 大乘佛法，后来秘密大乘佛法，在佛法这一期啦，哈，如果在世间学者这样分的话，可以分成什么？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其实更详分的话，哈，原始佛教又可以分成什么？根本佛教，在原始佛教嘛，哈，根本佛教是这样的话，根本佛教是哪一个时期啊？佛在世的时候了，哈，根本佛教，嗯，所以佛法本无所谓大小，就是，根本佛教在佛的根本教典教法就是阿含经嘛，是吗？在阿含经当中没有看到，在那个时代佛陀在世的时候没有分出这个是大圣小圣，没有这样分嘛，是吗？但是倒是可以看到它是三乘共法，因为有看到什么三乘人，最多的是什么主基教化的主基是什么声闻嘛，哈，但是也有看到缘结根性的嘛，哈，缘结根性的代表是谁啊？假设大家设嘛，哈，有没有菩萨？有，哪位菩萨？弥勒菩萨。另外还有一个是世尊还没成佛的时候菩萨了，世尊成佛的时候啊，他就已经成佛了嘛，哈，但是至少还有弥勒菩萨，是吗？而且有谈到什么多行空，是吗？空相应缘起等等，但是那是不多的啦，一般都是什么三法印，次第的三法印，无常、苦、无我、厌离，哎，解脱，是吗？一般是这样。但是这样看起来，在那个时代，在佛陀根本佛教的时代是没有分大小圣，没有分，所以导致把它说为什么阿含经是三圣什么三圣共法，三圣共法嘛，哈。所以大圣小圣是在佛教发展中形成的，而大圣称声闻圣叫做小圣嘛，小圣其实是指责对方的名词的，有贬低的意味啦，有贬低。其实导师也有这样说了哈，因为大小圣，小圣是导有时候导师也写小圣嘛，哈，那随顺我们中国的啦。啊，导师也有说到了哈，如果在现在的话，小圣是少用了，要用什么声闻圣啊，声闻圣啊，哈，相对于菩萨道就是说什么解脱道了，哈，是。世尊弘传的佛法，世尊当时要弘传佛法，他还是要怎样？还是要适应，应机而说嘛，哈，所以要适应当时的社会风尚。当时的社会风尚是什么？沙门是吧？六世怀道沙门，尤其在东方嘛，是吧？哦，那个时候是苦行的嘛，哈，所以适应社会的风尚，就以出家沙门弟子为重心，那是在适应了，哈，适应。但是呢，虽然以出家沙门为中心，但是呢，也有什么在家弟子，而在家出家的弟子都是修解脱行的，以解脱为终极目标，这个我们叫做什么弟子啊？声闻弟子是吗？在家弟子有没有一切的佛陀的在家弟子都是修解脱行的？有没有？是不是一切的在家弟子都是修解脱行的？没有嘛，是吗？所以刚开始，佛弟子是见佛，佛会不会马上就说出家，就说解脱道的，四谛奢缘起等等的出家出世法，不会吗？先说什么？端正法，那就是什么？三福业，是吗？三福业，那就不是在修解脱行了，那修什么行？人天行，就是五圣共法，是吗？真上身心吗？啊，在这边讲的都是修解脱行的，那就是在家弟子，他还是什么？出家一定是修解脱行的嘛，是吗？啊，这个在家弟子呢，也是声闻的在家弟子，这样理解吧？哈，都是修解脱行的声闻弟子的哈，以解脱为终极目标。解脱行，大家就会想到什么？解脱行要行什么？解脱行啊，八正道了哈，八正道，三邪八正道嘛，哈。就是以正确的见解，正确的见解就是什么？八正道的什么？ 正见呢、啊、哈，正见成就就会什么什么成就？正见成就，信心成就，所以引发正确的信愿，因为正见成就了，就信心成就，信心成就就引发正确的，不单单信愿，这个愿呢是有信为前导，有信为前导所说的愿呢、啊，所以那是什么？正思维，正思维我们一般又翻成什么？正智，正智的那个智就是自愿的那个愿，意愿就是那个愿了哈，就正智。所以正思维不是只是法义上的，他一有正智的话，就准备要怎么样？我们说有信、有愿，就准备要怎么样？行，是吗？所以就会依着什么？有正智之后，正思维之后，就有什么？正语、正业、正命，是吗？所以依生语的正常行为、正常的经济生活，正常的经济生活就是什么？哪一支啊？正命嘛，哈。所以正语。正业就是生意嘛，哈，正义、正业、正命，就依着这个，只要有正思维、正智之后，就一定会有正义、正业、正命。如果没有正义、正业、正命的话，那个愿哈，不是佛法标准的愿呐，是吧？一有愿就一定会去行呐。所以八正道就这样：正见、正思维、正智。接下来就是什么？正义、正业、正命，以这个为基础。以这个为基础，这个就是戒嘛，是吗？戒行最根本的戒行呐、啊，最根本的戒行。有这样戒行之后，来修什么？定，先念而得定嘛。当中还有个正精进的哈，正精进是通一切知啦，一切知都要正精进。以这样的一生以戒行为基础，然后正精进的怎么样？来正念而得定。然后引发正慧了哈，得定，譬如说八支正道第八支就是正定支嘛哈。其实正定支它是要前七支成就了，第八支的正定支才是佛法的正定哦。没有前七支的话，就不是佛法的正定了。所以这样的话，正定支如果是不是纯定啊？不是啦，那叫什么慧？如果以慧来比，我们说有家行慧嘛，哈，文思修慧，正定之要配什么？修慧，所以那不是纯定啦，它要前期之嘛，就是正见、正思维等等的，有这样的前期之，才有可能才是佛法的正定之啦。所以那个正定之就准备要什么？可以解脱了。相对于家行慧来讲的，那就是什么？修慧，修慧就是以定相应的。文思慧做观察嘛，哈，是吧？所以这样的话，这样的正定，第八次的正定就能够怎样？现证无漏慧了，修慧就能够现证无漏，才能够怎样？现证无漏慧才能够实现什么？解脱正实相，才能够断烦恼解脱嘛，是吗？所以解脱就是解脱生死烦恼。那解脱生死烦恼一定要正实相，见到了见实相了才能够解脱嘛，哈，那就要修慧了。所以八正道的修行当中，正命是在家出家不同的，是不同的了哈。怎么样的不同呢？出家是以起食嘛，哈，起食而生的啦。而且怎样？除了三衣一钵坐具等及少数的日用品许可之外呢，其他的。都不惜什么私有经济啊，在家呢是有私有经济的嘛，哈，出家是没有私有经济。而在家呢正命啊，在家正命是要有正当的职业嘛，哈，出家的正命呢是怎样？起食为生，就是有不同了，哈。在家的经济生活只要是佛法所许可的，如果是佛弟子，哈，还要是佛法所赞同的，都是正当职业。我们大家举一个例子，国家许可的但是佛法不赞同的职业是什么？举一个啊，哦，是吧？贩毒，哎呀，很多了哈，哦，那个，所以佛弟子那些还要看到佛法所怎样许可的才能够了哈。 都是正当的职业了，一直过着合理的经济生活。各位在这里哈，我想跟各位再强调一下哈，我们举一个那个屠宰的了哈，如果以那个屠宰为事业的职业的哈，如果说我今天杀了一个动物了哈，杀了一个动物，那是什么？那是恶业是吗？但是如果屠夫呢，屠杀今天杀了一个动物。它不单单是恶业哦，它是不利于，利于是戒是吗？利于是戒嘛哈，而不正当的职业是不利于，这样的话，它的我们不想杀了，今天只杀了一个动物，跟屠夫去杀一个动物，那是业力是不一样的哦，这样理解吗？因为职业它是已经齐心，我这一生就是以这个为我的职业，所以他在内心当中就好像说我们受戒，我这个戒我是要一生都去持的嘛，发这样的心，这样理解吗？那样来的业的力量就不一样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在家弟子的正命正当的职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可以理解吗？啊，不小心，或者说我今天可以去杀了一个动物，跟我今天去屠宰，以它为职业去杀，它的业是不同的，所以叫做不利于。就好像受戒之后，我所做的功德会更大，是吗？啊，如果哈一做那个戒守的没有好的话，我们当然力道也很强。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好，出家人接下来就要说明了，因为在家，因为正命在家出家不一样嘛哈，不同，那就是正命是属于经济方面的了哈，经济方面的。接下来呢，就要再说明如何布施了哈，布施。各位导师底下为什么会去谈到布施这一部分呢？布施大家会觉得什么？布施啊，布施跟什么相应？布施六度第一度是什么？布施。我们说菩萨道是悲心嘛，大悲为主的，最能够表现慈悲的是什么？布施在菩萨道把它列出独立出一个道品，波罗蜜是吗？六波罗蜜独立出来，在三学八正道有没有把布施这个独立出来一个道品？没有嘛哈，没有。是，所以导师在这里就要谈到布施这一部分呢啊，布施这一部分。虽然三学八正道没有把布施提出成一个道品，难道解脱道完全跟慈悲没有关系吗？导师就要证明了哈。出家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了，财施是不可能的。哎，我们说布施有几种布施？财施、法施、无畏施啊。现在出家人哦，一无所有。一无所有是什么？一无所有啊？财啦哦。所以我叫贫僧哈，是财方面的哈，财一无所有，财施是不可能的。所以出家人是一方面自己修行。一方面游化人间，除了以寄了哈，除了以寄之外，那就安居了。除了之外，这个之外都游化人间，所以在佛陀时代啊，虽然有出家众，但是出家众当中又有分，出家又有分成两种的，一个叫什么比丘啊？阿兰若比丘，另外一个呢，人间比丘。同样是出家哦，出家为主，啊，人间比丘为重还是阿兰若比丘为重？啊，人间比丘，佛陀是人间比丘。假如说佛在申述嘛哈，佛陀是人间还是阿兰若？人间嘛哈，是嘛哈，是，所以都要游化人间呐、啊。所以不要前面讲到说，哎，修解脱道的有出家，还有在家，那时候是要提。 导师前面嘛，他说不单单出家，还有在家，现在在这里呢，说到出家，出家还有什么人间比丘跟什么阿耨多罗比丘，而且是人间比丘为主了，是吗？哈，每天都一般人相见，随缘以佛法来教化他们了。哈，佛法来教化的，佛法的特质在哪里呢？导师这边说了一些了。哈，佛法是否定当时社会的阶级制，这非常非常重要，否定一切的阶级。跟阶级相对的就是什么？否定一切阶级，表示什么？平等。如果说在印度当时哦，四种阶级嘛，四种姓嘛，而以佛法说那只是什么职业的不同啦，是职业的不同啦，否定那阶级性了。否定求神能够免罪得福，否定这些啦，否定火供护魔，否定火供护魔了。所以我们现在也会 常看到啊，其实在佛法啦，世尊的时代，这个是否定的啦，而且不做占卜，也不做占相了哈，就不做算命这一部分的了哈，还有咒术等等邪命，这个在出家人来讲，这个是邪命呐，邪命，而是以什么？而是以知善恶、知因果、知业报、知凡圣来教化世人。哦，这个大家很熟悉嘛，那是什么正见呢？以什么正见来教化？啊，世间正见。各位，这个都关系到什么？道德是吗？道德八正道，那都到我们说八正道圣道，那就是什么？其实圣道就是善行是吗？善行，善就是道德，只是我们的佛法呢不会堕在世间的道德，会出世间的道德啦。所以学佛不能够离开善，所以佛法就是什么？就是善法，善法就是佛法。人呢，人的前途啦，哈，要自己来决定，要自己来决定哈。前途的光明呢？前途到底光不光明嘛？哈，如果是前途要让它光明，一定要从自己的正见，就是正确的思想了哈，正以正业正命。这就是正当的行为了哈，终来就是要有正确的思想、正确的行为而来的啦。解脱也是这样，解脱也是这样，是如实修行所得到的，是要自己如实修行所得到。就是前面那个呢，就是说一般我们在世间人也是这样啊，世间还是这样，是吗？这样才能够有正确的思想，有正确的行为，我们才不会堕三恶道，才能够生什么人天。而世间行是这样，出世间行也是这样的哈。所以佛法八正道有什么？八正道有世间八正道，有出世间八正道，是吗？都是要八正道，主要差别在哪里？主要的差别就是正见，世间正见就带领我们的一切功德往什么？世间人天。出世间正见就把一切的功德带向什么？出世间解脱嘛，哈，所以正见为导，那正见是非常重要的了，哈。我们说世尊是我们的什么？我们一般说本师是吗？根本师嘛，根本的老师。所以老师是怎样啊？教导我们呢、啊？我们要怎样？学生要依教怎么奉行呢、啊？哈，是。所以出家弟子哈、啊，他是以慈和严肃、朴质清净的形象，经常的出现人间，负起启发激励人心呢、啊，向上向解脱的义务，这样的行为我们就称为什么？法师。所以出家 教化它是属于一种布施，是一种法施，在这当中呢就有慈悲，就有慈悲在了哈。这底下会说到了哈，在家呢，在家弟子也是要有正见正行，也有为人说法的，例如执多长者了哈，在安静就可以看到嘛哈，执多长者。但是呢，一般来说，在家众大多修什么？财施，多数是修财施了哈，财务的布施。财务布施呢，有分悲田、敬田哈。这主要悲田、敬田是主要对于布施的对象，布施的对象做分别了哈。如果说悲田，那是慈济事业，就是慈悲救济事业的啦，悲田。就是对象是怎样，就是悲田，慈悲救济的嘛哈，就很苦难的嘛哈，对象是很苦难的，我们如果对他做布施的话，财布施那就是悲田了。那敬田呢，恭恭敬敬的供养嘛，所以对象是什么，父母尊长三宝等等的嘛哈，这样各位可以分别出来吗？布施的对象有不同，所以把它分成悲田跟敬田了。另外呢，还有什么呀？种植缘果故，种植缘果了哈。然后缘果故，林树阴清凉哦，清凉倒是在瓜果，因为印度是哈热带嘛，很炎热。我如果有这个清凉地哦，那是一个好地方了。相对印度这么炎热的地方，是一个好地方了。还有哈，如果这一河啊哈，要有桥了哈，要有桥，还要造作福德社了，就是这个就是房子嘛，房子造作福德社，还有呢，川井共可发了哈，这个有井水的啊，大家有路人渴了就可以饮了哈，客舍供行。礼就是礼人嘛，礼徒的人有客舍让他休息的地方呢。而这些呢，那就属于什么公共福利事业咯，公共福利事业来造福一切人嘛，跟他有相关的人。在家弟子啦，在家弟子所做的。所以佛教呢是有在家出家四众弟子的了哈，而我们我国一般人呢哈，总是以为佛教就是出家的嘛哈，甚至以前在家的佛弟子会说护你们出家人的法嘛哈，护法是就是护法是护佛法嘛，是在家出家佛弟子的法了哈，所以总以为佛教就是出家的，误解出世为脱离人间，他不知道出世的意义是什么。世就是世间嘛，哈，出是怎样？超胜，是超胜呢，不是脱离，不是脱离世间呢，不是脱离世间，要跑到另外一个地方是怎样？隐藏、隐遁呢？也不是说哈，我要远离、远走他方的这样的心态，不是啦，而是超越。超越时间了。佛自比丘常起食，常起食的话，那表示什么？起食要在哪里起食啊？人间嘛，不喜在山林中过隐遁的生活了。所以导师在《佛在人间》这一篇文章了哈，《佛在人间》这一篇文章是导师几年写的？没记错的话是民国三十年了哈，是佛在人间就已经说到了哈，出家更接近的人间了哈，所以这个不是局限于在家本位者所能够了解的啦。其实出家这个，其实真正的佛法的出家会更接近人间，那倒是举那个世尊， 是吗？啊、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哈、在声闻弟子当中，不单单是在家可以看到他的布施，主要是财施，出家呢也可以看到他的布施，那法施，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跟慈悲心行哦，没有矛盾了、不能够缺少慈悲心行了、是吧？所以我们说大圣特别慈悲，不是说声闻没有慈悲，是大圣是有大悲这一部分的、主要是这个啦。甚至我们都说到连世间人有没有慈悲啊，有啦，是吗？何况是出家的声闻圣者，那更是有啦、只是跟我们常说都在互相做比较，相对于大圣的慈悲，声闻的慈悲呢，总是没像大圣那慈悲那么大慈大悲了，是吗？所以因为这样的角度才说大乘经典会有一些批评声闻的这一部分呢、好，这样的话接下来导师又更深刻的具体来说明解脱心行跟利他的慈悲心行是不会互相妨碍的啦、人间佛教的人菩萨行以世尊时代的佛法，就是根本佛法嘛，为本。如果在以为原始佛教是小乘的那些人，一般人看起来也许会觉得很奇怪了哈。但是导师这样说，佛法的究竟理想是什么？我们佛法的究竟理想是什么？我们的究竟理想是什么？解脱涅槃。是解脱，世尊成佛之后有没有入涅槃？还是入涅槃，是吗？只是他入的涅槃跟声闻的涅槃同中有不同的啦。世尊是可以什么无始普印的嘛，是吗？无始普印，因为大悲无始劫来的大悲嘛，所以无始普印了。但是终究还是怎样入涅槃，除掉一切的苦，是吗？世尊是什么？什么都造成苦的原因是什么？烦恼。还有什么？烦恼的什么疑习，是吗？世尊都断尽了啦，是吗？但是断尽这个是什么？解脱。所以佛法的究竟理想就是解脱，就解脱。而解脱心以利他的心行是没有相妨碍的啦。前面也就可以看到了嘛，哈，举那例子，虽然世尊受到时代的极限了，哈，受到时代的极限，不能够充分表达佛的本怀。佛的本怀是什么？佛的本怀，如果导师的抉择，佛的本怀是什么？气理气机之什么？人间佛教，人间佛教是以什么为主？人菩萨行，这个就是佛陀的本怀，佛陀的本怀了。但是因为当时时代所局限了，不能够充分的唱佛本怀了，但绝不能够因此而说只论解脱而没有慈悲利他的，不能够因此而这样论了。举例来说，佛的在家弟子悉达多好善乐施，所以被称为几孤独长者了哈。离悉达多兄弟也是这样。摩诃难为了保全全族，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如果这两个来相对说的话，前面那个是属于什么财施啊？财施又分成什么内财还有什么外财？如果摩诃难这是属于什么财施啊？内财施，还是属于财施啦，是吗？但是内财施，这几位都是正果的圣者了。正果的圣者嘞，解脱道了，完成了的哈。能够修解脱道的，没有道德意识吗？还是有啊，是吗？ 而这个是指在家，在家弟子，出家弟子呢，我们来看，出家弟子不能够做财师啊，哈，物质的布施就是财师，不能够做这个。但是呢，好像富罗那，富罗那是什么？什么第一呀、啊？说法第一嘛，哈，他甘冒生命的危险去教化粗犷的边民，能够说没有忘我为人的悲心吗？嗯，啊，这个是属于什么？什么师啊？法师，这属于法师。各位，这个跟那个摩诃男，大家可以区分出来吗？因为他还是甘冒生命的危险，哎，宁可哈、哦、被杀了是吗？导师那个佛陀也在啊，有问了嘛哈、哦，如果被打啊，还好他没有杀我啊，被杀了要怎么样都有收到嘛。但在这里为什么称为他法师呢？同样都是对要对于生命哈、哦、不顾惜是吗？一个是怎样啊说法，啊、一个是怎样保全前足啦、啊，有不同嘛哈、哦，所以一个虽然都是不爱，就是不会爱惜自己的生命，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布施出去，但是一个是法师，一个是财师，大家可以理解了哈。比丘们为心解脱而精进修行，心解脱嘛，自己要解脱，精进心情，但是呢，每日还是什么呀？每日起时还是随缘说法了哈，随缘说法，那就是法师了啦哈。接下来导师就要对于这个法师，出家众为什么要法师啊？哈，我们一听到法师，师就是慈悲的嘛，哈。但是导师要更把它说清楚来了，为什么要说法？出家众为什么要说法？经中曾不止一次说到了哈，例如经中就有这样说到了：世尊某一次去乞食。其实对象哦，就是那耕田婆罗门了、啊、哈。耕田婆罗门就讥笑：“哎，师尊，你为什么不种田呢、啊？”哈，这个就好像这个耕田婆罗门哦、啊，就近于中国理学先生的观点了、啊。宋明理学嘛哈，就有这样的观点，说出家人是不劳而死的啦，类似这样的观点嘛哈。啊，师尊就对他说：“其实哈、哦，师尊说，哎，我也种田呐、啊，也种田，说。”以种田为譬喻的佛法了哈，嗯，种田。耕田婆罗门一听哈，就大有感动。耕田婆罗门耕的是什么田？就是那个土地嘛哈。啊，佛呢，教化人心哈，教化人心，那不同嘛哈，教化。所以耕田婆罗门听了大有感动，就要供养丰盛的饮食哦，哎，那时候师尊有没有接受啊？没有接受，为什么不接受啊？因为说法是出于对人的关怀啦，对人的关怀，是希望别人能够向善、向上、向解脱，而不是自己要得到什么。所以当时师尊在对耕田婆罗门说法的时候，不是说哈、哦，耕田婆罗门你不。不布施给我，不布施给我，我现在跟你说话，要让你布施给我，不是这样的心呐、啊，而是看到耕田婆罗门哈、哦，知见不正确，是吗？而且他远离佛哦，佛是怎样？三宝最怎样？三宝是最吉祥的嘛，是吗？远离这个哈、哦，实在是哈、哦，实在是哈、哦，苦难多多的嘛哈、哦，所以佛陀是为了慈悲悲悯他了。悲悯他，希望他能够因为说法而对方能够向善、向上、向光明、向解脱了哈，不是自己要得到什么利益，所以世尊当时拒绝了，嗯。所以解脱的心情绝对是绝不是说没有慈悲心情的了哈，嗯。这样大家对于法师啊哈，说法也是这种法师，那个师最主要是跟慈悲相应的这一部分。大家可以理解了啦，哈。所以世尊灭后，佛教在发展当中，有的被称为小圣，有的被称为小圣呢。这个小圣虽然是大圣行者故意的贬义啊，贬义他了哈，这是不好的名词了哈。但是呢，有些也似乎是远离了 佛法的本意。有些了哈，导师在这里就举两个事例来说明了哈，两个事例。具体的事情呢哈，作为例子。第一个呢，就关于四无量心，四无量心。例如佛世的直多长者，以比丘大德门论道四种三昧，或者四种解脱了，四种解脱，这在阿含经当中，杂阿含经当中就有了嘛，就是四种三昧，就是无量三昧、空三昧、无所有三昧、无相三昧。关于其他的三昧，空三昧、无所有三昧、无相三昧，这个在部派都承认它是能不能够解脱啊？可以解脱的啦哈。但是对于无量三昧呢，我们来看无量三昧了哈。无量三昧，无量三昧是指哪三昧啊？就是持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嘛，四种无量了哈。持是什么？持的定义，给人喜乐嘛，哈，我们一般叫做以乐是吗？以乐，那就给人喜乐了。悲呢，拔苦，拔除人的苦恼嘛，哈。喜，喜，哦，别人离苦得乐而欢喜嘛，哈，我们一般会叫什么喜呀、啊？随喜嘛，哈，随喜，随喜就喜这些了，哈，哎，随喜别人哦，别人的功德啦，或者别人能够离苦得乐，哦，离苦得乐那功德多了哈，而能够随喜他了哈，而欢喜自己内心感到欢喜，而不会哈，而不会怎样，心里怎样，酸酸的了哈，不会这样，而且是为了对方打从内心哦，哎，替他高兴了，那个舍呢，舍。就平等，什么平等呢？愿亲平等嘛，哈，这样，因为我们说亲中书嘛，修无量的话就亲中书来修的嘛，哈，那就是在平等。这样的话，那个才会产生什么平等呢、啊？才会产生无量啊。或者话，我们只能够对好亲人哦，亲人慈悲喜舍，那是不是无量啊？就是一切一切的众生嘛，哈，一切一切的众生哦，亲中书都要能够慈悲喜舍了，哈。所以要有舍啊，愿亲平等。所以我们这样看起来，慈悲喜舍这样的定义哈，是等于什么？世间所说的道德意识，在这一部分来讲，是共世间的道德意识。但是呢，佛法不单单是这样啊，因为佛法是怎样，能够怎样？佛法是难道只有？因为都在世间吗？佛法是怎样？能够怎样？出世间嘛？请问各位，之所以堕在三界、堕在世间，不能够出世间，根本的生死根是什么？生死的根本是什么？啊？烦恼，烦恼当中的什么？爱，还有什么？无明，是吗？无明跟爱啦，哈，无明跟爱。但是如果说我们要出离爱的话，就是说我在世间，在世间当中，哈，爱然是束缚我们最大的，在世间呢，束缚我们最大的那力量，让我们感受到痛苦束缚的那是爱。但是呢，我们要出世间要什么？我们要出世间。要断什么？断什么？根本的生死根是什么？无明，无明最根本的无明是什么？我见，我见，是吗？无明最根本的就是我见嘛，哈，我，所以要出世间，要出世间就要正见，就是什么？空无我，所以。 所以有这个慈悲喜舍，虽然是共世间的，前面讲的慈悲喜舍那定义是共世间的，但是呢佛法是能够怎样体证无我的，体证无我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了哈，就是51页的第二行，但在离无我、离失我、离染爱，就是阿含经讲的无明盖爱结系嘛哈，就是生死根，这两个就是生死根嘛哈。如果谈两个的话，就是无明盖爱结系了哈。而这个呢，就是空于贪嗔痴了哈，空于贪嗔痴是吧？来说的话，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无量以空无所有无相三昧的自证解脱是一致的啦，是一致的。所以在《杂案经》当中，十多长者就说到无量无量心，无量心是能够通解脱的，是跟空无相无厌都能够通解脱，通是出世间的啦，不是只有世间了哈。所以既然无量，无量是属于什么？如果是慈悲跟智慧来，慈悲跟解脱来讲，无量无量心是比较重视在什么？慈悲嘛哈。所以这个哈，解脱心跟道德的心是不二的啦，是吗？因为什么？无量它既然不单单是慈悲，而且它也是通于什么？通于解脱的，跟空无相无厌都一样可以通解脱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慈悲心跟道德心，就是慈悲嘛哈，是不二的，从无量心三昧就可以看出来，在根本佛教就承认咯，是吗？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慈悲心跟解脱心是不相爱的。在直多长者的说法当中，这个是在杂眼经当中就可以看到的了哈。啊，但是呢，在佛教当中呢哈，佛教就根本佛教因为开展嘛哈，开展到小乘佛教当中呢，无量三昧被解说为世俗的，也就是说不能够依着这个而解脱的世俗，不单单是有部不派，像南传也不会强调能够解脱嘛哈。一般他就放在世俗，因为他无量嘛，假想观，无量假想观。但是以在杂案经当中就可以看到，无量心三昧是能够通无漏的啦，哈，能够通无漏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了哈，我们先休息20分钟，是吧？好，我们就休息20分钟了哈。